开始之前，我实在是要非常谢谢我们几位领诗的，在这个五分钟里面，那就可以把诗歌改过来，然后又是带着大家一起唱，尤其是我们的诗情，无论哪一首都没问题。真是感谢神，感谢神。啊，让我提醒各位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为着这大会的需要，除了我们自己的吃住的经费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经费需要支出的。假若各位对这次大会的需要还有负担的话，明天早晨在我们的主日奉献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自己的十一奉献，假如各位有一倍之外，还可以继续为我们这次大会的需用来奉献。在你的支票上面，那么写 WSCCC， 那么 Retreat 放在这个奉献箱里面，跟我们的经常奉献是应当要分开的。经常奉献就是经常奉献，那么呢，这个是特别爱心奉献，为着有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为着儿童教育我们的年轻人，那为着今天没有游程的游泳池，我们还是要教会啊、哦。虽然是没有游到，但是呢，那么这个游泳池的经费呢，是付给这个救生员，那么他们都在那边的，但是因为打雷，在美国那里打雷呢，那就无论如何就不可以再进水的，啊，为了安全起见，啊，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提醒各位的。第二件事情提醒各位的，就像昨天晚上一样，在十点的时候，这个夜宵晚祷完了之后，那么在这边有为着这次大会的今天一天的检讨会和很简单的一个祷告会，假如谁有负担，我们也都非常欢迎。那么看看从今天的整天的这个节目的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我们还得要改进的，那么特别是明天的主日的崇拜的程序，我们也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那么就是提醒各位这两件事情，十点在这里，我们这个晚上的这个检讨会祷告会呢，不会超过半个小时，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家休息。所以呢，假如有负担的啊，请你们过来，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好，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信息。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你赐下那超人的大爱，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虽然这个爱实在是我们从理智逻辑都没有办法分析得来，然而我们心中实在是感受到了，神啊，你实在是爱我们，并且不但拯救我们，还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啊，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好好的生活在神面前，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实际工作的服侍，或者是我们的言行将基督耶稣的性情表露在人前，让神的名得荣耀的服侍，无论如何，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参与在这福音伟大的工作的当中。我们但求神借着这两天的退休会，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晋升，我们属天的道路能够往高处而行，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所言所行凡事都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深信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合乎你心意的，并且也深信你必为我们来成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小时也是有丰丰富富的回收，无论是在此地或者是在隔壁那个英文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也是有丰丰富富的回收。我们仰望你，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约翰四本福音书的里面，在四本福音书的里面记载了耶稣许许多多的讲论，有的时候是很个人化的，有时候是群众的，有时候只是局限于他的门徒的，许许多多的讲论。在这些讲论的当中，不多时主就问问题，不多时他又问了问题。耶稣问问题并不是求知，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都了解我们内心想什么，他都了解。他问问题是要叫我们来了解我们自己，所以啊，他经常问问题。有人把四本福音书耶稣所问过的问题全部都把它抄下来，做了一个整理，一个研究，发现在这么多的问题里面，其中就是只有三个公认的，就是只有三个问题呢是非常非常的刺激我们的，非常深入的刺激我们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请我们打开。这个问题呢，今天仍然在我们今在我们的心里，好像耶稣借着他的灵，今天还在问我们这个问题。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第38节。第一章三十八节，我们都知道这个背景。本来施洗约翰有许许多多的门徒，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开始了他众人面前的事工。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位约翰看见了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那么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就是这样子，把他的门徒介绍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到了38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和两个门徒呢，就从施洗约翰的那个团队的里面就出来，就来跟着耶稣了。37节，两个门徒听见施洗约翰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在两个门徒跟从的时候呢，耶稣转身过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怎么样？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这个要不是要求的要，这个要是寻找的要。到底你们心里可想可慕要什么？你们在寻找些什么？这个是从宇宙开始，那么有人类一来，神一直要我们思想的问题，到底你要什么？要东要西，要钱要命要神要世界，到底你要什么东西啊？你心里渴慕的是什么东西啊？到了今天，这一句话还在我们的面前。哎呀，这个真是深入啊。我们的表现可以非常道貌岸然，我们可以做很多所谓的表面功夫，但是主耶稣要知道你心里追求的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你渴望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就是动作所追的，就是这个。所以呢，他要我们思想一下，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什么是我们觉得最最宝贵、值得我们发精神、花生命来追求的？嗯，以前在西部，到西部淘金，一个人把家庭放着了，那么就坐着这个马车，那么就到了这个加州去淘金。那么呢，好几年努力工作，终于拿到了一袋金子，哇，好辛苦。那么就开始骑着马回家，回纽约，回北卡，是到这边来嘛？哈，淘金是往那边嘛？是回北卡，在半途呢碰到强盗，强盗拿起枪。要钱要命，哎，糟糕，他拿的那一袋到底要钱还是要命啊？要钱要命啊！他想了一想，想了一想，要钱。把强盗吓得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要钱。这个强盗以为说你要命的话，那钱是我的。那么他说，要钱。那强盗不知道怎么搞，怎么才好。就是这个是一个笑话呀，但是你知道吗？真的，这个问题到今天还在你的心里面。假若今天主站在我们当中，我相信他也要问你的，到底你在寻求些什么？ What seek ye？ 你找什么？你要找什么？就是这个问题。让我告诉各位第三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是在所有耶稣问了许许多多问题啊，很多很多今天都没办法讲的很多很多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尖锐，那么刺透人心的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请各位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七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七章。对不起，二十章，对不起，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章第十五节，我怎么会写二十七章十五节？我也不知道，还好大家没有睡觉，假如睡觉的话，可能就找到二十七章了。二十章第十五节，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背景，耶稣基督复活了啊！耶稣基督复活了，玛利亚是第一个到这个耶稣所埋的那个园子里去要找耶稣的。那么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十四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再下去是什么？你找谁啊？你到底找谁啊？第一个是你要什么？第三个是你找谁啊？在整个世界的当中，谁是你能够给你有依靠、给你有满足的？请问你找谁？人吗？哪一个人呢？有谁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的心呢？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但是帮助不来。有很多人可能可以暂时帮助，却不愿意。哎呀，这个呢，就是这样子，没办法。谁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内心的需求呢？到底这么一生过来，你在找哪一个人或哪一位神是能够满足你心的？到底你找谁？到底你找谁？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在你的心里面，也在我的心里面。主要我们回答，到底你找谁？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天早晨我们所读过的，在路加福音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节，到底我们要什么？到底我们在找谁？第三个，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这个是照着次序。那么第二个问题，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到底这一位大家所敬拜，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到底我们认为他是谁？因为除非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才能够从他的身上能够找到生命的满足，并且我们一生的追求才有所终点。三个问题都集中在这个第二个中间这个问题，到底你们说我是谁呢？在福音书的里面，就是这三个公认为是耶稣问的问题最最尖锐的三个问题。盼望我们这一次啊，多多少少在这个三个问题的里面，我们自己心中隐隐约约都有一点点的答案。这个是我们往前迈进必须要处理的。这三个问题假若是含含糊糊，我们属灵的道路也是含含糊糊。你要什么？你找谁？你们说耶稣是谁？就是这三个问题啊！盼望呢，那么主帮助我们啊，在我们自己安静的时候，我们也想一想。那么呢，这一大把年纪过来了，到底我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啊？到底我追求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谁？啊，人家说啊，耶稣能够解决，到底耶稣是谁？值得我信吗？值得我将我的生命寄托吗？到底耶稣是谁啊？这三个问题我就摆在各位的面前。今天我们在进入这个主题最后一个主题，那么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找到之后，让牧师慢慢读给各位听。那么呢，我们在听的时候也慢慢思想。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哎，我觉得这个退休会啊，假如有一年我们可以找一个海边不错。这个是山上嘛，啊，到海边不错，海边那种宽广啊，真是叫人的心呢，不受局限，能够发挥，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这个精神呢，那么看得很远，让我们的眼光不被现世的这些杂物所干扰。看得远远的，有许多人在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这个我很喜欢，这一句话特别喜欢，因为呢，一般来说，教会都是牧师站着，弟兄姐妹坐着。当时候耶稣教训的时候呢，耶稣是坐着，大家都站着。
不简单哦，我告诉你，不简单哦。哦，我讲一个半小时，我是坐着，你们是站着的。哦，
那我想你们一定是聚精会神的。那坐着呢，是不是？是。就是啊，就是，每一个问题都是对的啊，牧师所问的问题都是对的，对，都是对的，对不对？我跟你说，我有一年啊，八三年 那个时候阿根廷有一个大复兴，从那边出来大概有四五位非常有力的这个 preacher 讲道家，非常有力的。那么呢，我们所听到的消息，那个时候我还在加州，听到的消息呢，他们真是一村一村的信主的。所以呢，我们教会就派了有六位还是七位的弟兄，那么其中我是一位，就从加州就坐飞机到阿根廷去观摩到底那边的属灵情况，那边的所谓的复兴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华人当中就没有这种事，一村一村的信主啊。那我们去了，我跟你说真是不得了，他们呢就是照着圣经来，这个讲道的是坐着的，那么呢在公园呢，那么这个听到的人呢就站着，几乎三个小时我们是站在那里的，他从唱诗开始到结束是三个小时，大家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哎呀不得了啊，不得了，我觉得这个属灵的复兴是站是坐，那个叫的 difference， 一定有很大的冲击的。假如说我们从下个主日开始，好不好？下个主日开始呢，那么我坐在台上，你们都站着的，那我相信呢，神一定大大祝福教会。那么呢，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呢，人增加一倍，因为我们站着的。这里就是这样子，他指的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第三节，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说其中的一个啊，这里是从这个第三节开始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呢他讲了许许多的道理，其中的第一个呢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就吃尽了，有落在土前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芽最快，这个我也不知道，不生的土发芽最快啊！你们种这个西红柿的人，你们一定知道的。土浅石头地，说种子下去发芽最快。不过耶稣是这么讲的，我相信是对的啊。假如有兴趣的话，你们回去试试看啊，把种子，那么呢，拿一些石头。那个土就是这么浅，你种的可能真的是花的最快。有落在土前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芽就最快，但是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日头本来是对植物是很好的，本来是要让这个植物能够光化作用，能够有叶绿素，有营养，长得最快的，本来是助长的，但是因为它是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变成是反果效，枯干的最快。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哎呀，有耳朵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经常讲这句话，请问谁没有耳朵呢？有时候我们有耳朵，但是呢耳屎太多，耳朵这个多，不是这个多，是耳朵呢，就是因为耳里面的屎太多，因此称作耳朵。哈，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啊。哎，人人都有耳朵了，但是听的人不多了。第十节，门徒就近前来，这个一定是悄悄的，因为做了耶稣的门徒有一阵时间了， 但是耶稣讲的他又不懂，哎呀，在众人面前问又不好意思，哎，说你看你们跟随耶稣那么久了，耶稣讲的你们老师讲的话你还不懂，所以呢不太敢在众人面前问，所以呢我想这个一定是暗暗的来问，暗暗的来问，跟我们是一样的，信主多年的都没问题，其实不是没有问题，是不敢问的。人家说啊，你信主那么久你还有这个问题吗？哎呀，这个被讲了脸就发红了，所以呢还是不要问吧，我们当作是知道的，当作是没问题的，那就是了嘛。我跟你说不要客气，有问题就应当提出来啊，就应当提出来啊。门徒就进前来问耶稣说，哎，奇怪啊，耶稣啊，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要用这啥种的比喻？底下还有许许多的比喻，奇怪，你为什么忽然间那么呢用了另外一种形式来对众人讲话呢？耶稣就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这个奥秘这两个字不是神秘兮兮，这个奥秘就是一个真理，除非神让我们知道，人的逻辑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这个叫做奥秘，你知道吗？奥秘就是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呢，除非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逻辑永远猜测不出来的，永远没有办法知道的，这个就叫做奥秘。他说呢，天国的奥秘，天国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人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头脑来衡量来思考。今天有很多人呢说圣经不懂，所以我不相信，换句话就是说你已经失去了许许多多的奥秘，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才要相信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因为我们逻辑没有办法，所以需要神的话。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原来在耶稣的这个思想的里面，在所有的人当中分成一半，一半叫做你们，一半叫做他们。当耶稣用比喻的时候，耶稣在想说，这天国的道理是只有给你们知道，不给他们知道，所以他用比喻。好厉害吧，好厉害吧，耶稣讲比喻是故意让这些人叫做他们的，这些人越听越糊涂，越听越糊涂，不让他们知道天国的道理。但是对于你们这边的人，因着这个比喻，越听越清楚，越听越清楚，越明白。换句话，比喻一出来就分成两边了，一边叫做你们，一边叫做他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个显然是讲到你们懂的，听比喻的时候呢，懂的呢，这个你们听得懂这个奥秘呢，越来越多，懂得越多，有的你就更多更多，叫他们有余，真的享受天国的奥秘。凡没有的，一定是指着这个他们呢，他们那个本来就是不懂的，本来就是不懂这个天国的奥秘的，结果听了比喻呢，不懂了，再不懂，再糊涂，再不懂，再不懂，连他所有的本来是一点点说，哈，我来听听看吧，连那个一点点呢，也都被夺去了，都没了。这个是比喻。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耶稣讲道是要迎合众人， 耶稣讲到是要分辨，是要分辨，愿意听的人就能够享受，不愿意听的人越来越糊涂。耶稣从来从来他不被人数所影响，当然他的心意是要众人得救的，这个是就是这个是绝对没话说的，他爱每一个人，但是他的讲道从来不因着他爱众人，所以呢他的讲道就迎合每一个人，迎合啊，你要听什么呢？好了，那你想要听的我就讲给你听。他从来不这样子做，他从来不这样，他反而这个讲道呢一讲出来分成两边，你们他们清清楚楚，这个讲道呢对你们的效果对他们的效果截然不同。所以呢因为凡有的要加给他们叫他们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为什么要拉这一条线呢？为什么要用比喻拉这一条线呢？耶稣继续来解释给他的门徒知道，说这一条线是必须要拉的，必须要拉这一条线的，这个你们他们要分开的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因，是因 because of， 不是因为耶稣要欺负人，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耶稣在那边来分高低啊，有教育的人就多给他啊，这个没有文化的人啊就让他不懂，不是这个。他之所以拉这一条线是因他们就是那个没有的也要被夺去的那些人，越听越糊涂的，因为那些人，因为那些人越听越糊涂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呢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because 在这些他们的心里面，你无论怎么讲他就是不接受，无论怎么讲他看也看不见，听也不听不见，也不明白，也不愿意去明白。因为在这个他们的心里面有一种心态是抗拒的心态，因此耶稣说我要用比喻把这一条线拉准，把这一条线拉准。这个比喻呢让那些愿意知道的人啊越来越领受天国的奥秘，但是心态不对的人，在那边嘀嘀咕咕，那么在那边抗拒的人，就越听越糊涂，越听越糊涂。不是耶稣捉弄人，乃是这些他们有错误的心态。为什么这些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在他们的心里有那样的一种那种情况呢？为什么呢？第十四节，在他们的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原来这些他们的这种心态老早在以赛亚书都讲过了，都讲过了，在以赛亚书都讲过了。这些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呢？啊，因为这个再接下去十四节是一个引用，所以这个你们，这个十四节的你们就是耶稣所讲的那些他们。因为呢他们呢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有那种看而不见听而不见呢？因为呢，因为第十五节，因为这些百姓，这些他们，因为这些他们有蒙了心，这个岂不心脏病吗？这个心有太多，我有点危险哦。我特别这个五花肉特别喜欢的就是油蒙了心，这个油水太多啊。换句话就是说，他的心呢一直向往世界的享受，油蒙了心，耳朵就发沉，耳朵就发沉， 耳朵很重，有人说这个人听觉不太好，我们说这个人耳朵怎么样，重耳啊，耳朵很重，耳朵就发沉，然后呢眼睛呢就闭起来，他不愿意看真实的东西，眼睛闭起来，一个人眼睛闭起来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幻想非真实了，已经脱离实际了，神是怎么一回事，神实实在在爱你，他眼睛闭起来，到处什么道理都可以出来了，什么道理都可以出来了。为什么油蒙特别用油来蒙心，耳朵要发沉，眼睛要闭起来呢？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个惧怕，心里有一个惧怕，恐怕假若他们眼睛张开，耳朵好好听的时候呢，假若他们眼睛张开，那么耳朵好好听的时候呢，心里就明白，回头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换句话就是说他们怕被医治，因此油蒙心，耳朵发沉，眼睛闭起来，他们怕被医治。所谓怕被医治，就是怕被神来调整他们的生活心态，他们不愿意改，他们觉得说我的生活心态好好的，我是追求这个目标的，我的生活习惯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才对，我才不改呢。神说 no， 这个不好，我才不要的人啊！原来这些他们听了比喻之后呢，越听越糊涂，越听越糊涂。神拉这一条线，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不是因为耶稣不爱这些人，不是耶稣故意讲比喻，那故意让他们那么搞糊涂，不是的。因为原本在他们的心里呢，就是他们怕被医治，怕被医治，换句话说，不愿意被医治，不愿意被调整，不愿意被调整。哎呀，我跟你说，人都是惯性动物哈。那我看你下去，你们这几位大概都坐那边的，你从来你也不改，我就是这样子嘛。那弟兄坐那边，那么坐那边，那大概我已经一天半了，都是一样。人就是这个惯性动物，我们在习惯的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安全感，我们有一个安全感，即便那个习惯是不对的，是神不喜欢的，那种思想是抗拒神的，我们也不愿意改。因为呢，在这样的一种抗拒神的这种思想里面，我有安全感，这个呢就造成了那些他们，他说呢，我用比喻是叫你们知道，因为呢你们非常愿意被雕塑，你们非常愿意吸收真理，这个真理一来呢，你可以接受的，可以说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我应当要改，这是你们。所以呢听了比喻之后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他们呢无论如何我都不要，你怎么游说不要，因为呢我在这样拒绝的当中，我有一个空腹中一个安全地带，我保护我自己，说要叫我改哪有那么简单啊，啊就是这样。这样子的话呢，哎呀，这个比喻一来呢，越来越糊涂，越来越糊涂。第十六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呢你们是能够听懂比喻，能够了解天国的奥秘的人，你们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用比喻。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千万不要有任何一个人是属他们那一边的，怕被神医治，不愿意被神医治， 我们掌握着固有的思想行为，即便这个我们明明知道是神不喜欢的，但是我不愿意，因为呢，我在这样的固执的当中，我有安全感。千万不要如此，千万不要如此。这个呢，就在耶稣的比喻当中变成是他们的那一边了。他们那一边呢，照着以赛亚所说的，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是闭起来的。何等可怜呐、啊！何等可怜！真理来，我们要学习吸收。我们不要怕被医治，因为呢，那些眼睛能够看见的，代表说能够被医治的是有福了；耳朵能够听见的，就是那些肯被医治的、肯接受这个真理的啊，真是有福了。那么这个比喻的原因就是这么几节，因为门徒问他，问耶稣说：“奇怪哦，从现在开始你怎么讲到都用比喻呢？”啊，哎呦，我讲到我都不敢用比喻啊！等一下把这个线拉出就糟糕了。哦、我们还是好好的讲圣经嘛，那么圣经这么讲我就这么讲嘛，哦，那么呢让一些更伟大的这个讲道家去用比喻，那我们就是好好的讲圣经，但是我们也知道，也彼此相劝，我们在读这个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应当盼望，应当要有被医治的那种心态，要不然我们越听我们对我们的，我等于是我们的对我们的害处就越大，因为呢我们越听我们越抗拒，我们就越糊涂。那今天呢，我要讲这个比喻，在这个比喻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这个比喻在第十七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自己解释这个比喻。我们也来读一读到底耶稣怎么解释他的比喻。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应当听这撒种的比喻。从第十七节开始，耶稣就把集中注意力在你们的身上，那些他们的就让他们过去了。因为这个他们呢，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那就让他们就过去了。那么到了十七节呢，就对着你们了。第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或心里的种子，或心里的道理，或心里的天国道理的种子，就夺了去。这里所讲的那个所谓的听了天国道理不明白的，我们也可以说是不愿意去明白的，不愿意试着去明白的，或不愿意想要去明白的。听是听了，但是却拒绝了，那个恶者就把那个天国的道理从他的心里就夺了去。这个就是好像撒在路旁的种子一样啊。今天很多人听到是专家，但是听一个道是一个道，听一个道是一个道，就是所听的道都来喂魔鬼， 因为呢，听得到啊，魔鬼就把它拿去；听了一个道，哎，魔鬼也把它拿去。为什么呢？我不想要去明白它，我根本不想要去明白它。嗯，有很多我们是不明白的，对的。但是呢，我愿不愿意去明白，这个差距就很大了哟。啊，这个差距就很大了。我们应当要有那种愿意来明白的那种心态，我们来听到。第二十节，撒在土浅石头地上，这里只是石头地上，但是上面是讲到土浅石头地上，就是人听了道，当下在听的时候，刚刚听完的时候，都告诉我说：“啊，牧师，你讲的道真好。”当下就欢喜领受，但是呢，在心里面却没有根。换句话说，这个道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心，这个道呢，只是在我们的这个脖子上面，我们在头脑盘旋，觉得说：“哎，这个道还不错。”但是没有进到心里，没有影响到我的意志，我的感情，没有影响到，只是在从这里上去的道，只是到这里为止，没有根。那种当下欢喜领受，只不过暂时的欢喜。当他回家想一想说：“嗯，牧师讲的道还是不行哦。”虽然聚会完的时候呢，说啊很好啊很好啊，后来想想还是不行哦，乱讲一通啊，只不过是暂时的，那个时候的欢喜领受只不过是短时间的，只不过是短时间的，没有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着道遭了患难。因为我听得到，好像哎呀糟糕，厄运来了，我听得到厄运来了，我听得到哎，这个路不顺利了，或者是受了逼迫了，有所牺牲了，为着这个道有所牺牲了，我立刻就扑通就跌倒了，不要了不要了。这个就是在土浅石头地上，它长得很快。这里的所谓的患难逼迫，就是好像上面所讲的那个太阳，这个逼迫患难本来是要助长我们所听得到的，让这个听得到有根的，好像太阳照在这个小植物上面，是让这个小植物呢能够茁壮的。但是呢，这个本来是正面的茁壮的因素，因为它只不过是暂时的，这个根只不过是没有根，那个欢喜只不过是暂时的，因此那些本来原来的意思是要助长的，结果变成是增长。神的旨意把太阳照下来，这是神的恩典哦。我跟你说，这个植物假若你没有太阳照，它怎么长啊？我最有经验。人家送给我一包这个瓮菜的种子，说好宝贝哦，好宝贝哦，我把它带回来，把它种在树底下。我为什么笑？我觉得那个地方呢，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并且呢，这个兔子是最不喜欢去那边探访的。然后我就把它撒在那边，结果呢，长出来这么细，然后开始变成是蹦菜藤。我跟翠园把它剪下来。一大块的这个土，那么剪下来呢，
叶子几乎都没有，只是梗而已。那么我们把它炒一炒，那么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大概两个条根吧，一个人只能够吃两个条根，没有太阳了，没有太阳了。我们是最有经验的。我跟你说，我们种菜啊，真是好玩的，真是好玩的。你们从来没经验过的，我都经验过，真是，哎呀。本来是让我们长大的那个因素，太阳这个因素，那么呢，也就是这里所谓的患难逼迫，是要让我们长大，是神的恩典的。结果呢，跌倒了。所以啊，你听得到之后呢，不要那么快。告诉我说，哎，牧师啊，今天讲的道都很有帮助，不要那么快。我跟你说，你回家再想一想再说，下个星期再告诉我。那么可能有一个星期可以思想一下，到底这个道对我们的影响是如何。不要那么快，至少可以判断一下这个是不是暂时的。第22节。撒在荆棘里的人呢，就是听了道之后，后来在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换句话说，这个道撒在这个荆棘上面呢，那么显然这个道也长出来了，这个道也有它的果效了，也长出来了。但是当它长的过程当中呢，荆棘也长，这个荆棘就是思虑钱财的迷惑，也一同长，那么把道挤住。你们当中有谁是自己照顾自己的草坪的？啊，大部分都是给别人做的，你已经自己照顾啊？哇，这个不得了，这个孙医生自己割草不得了。我们都是自己照顾。我跟你说，我学了一个功课，无论如何。野草总是长得比好草快，这个是绝对的。我们三个人是邻居呢，对我们三个人是没办法的啊。他们在那边一直说这三个 Chinese， 本来是只有两个人，后来崔爷爷来参加，他说：“哎，怎么你们有一个 beautiful girl？” 那么呢，奇怪。那你们在做些什么事？我们呢，一有空就三个人就蹲在草坪上面，然后去拔野草。他们说：“哎，你们是在淘金还是怎么样？”我们就是拔野草，猛拔野草。哎，野草长得很快，而且呢，野草不但快呢，野草把好草挤住了。这个都是我们做农夫的经验。这个你们这种经验你们都拿不到的。这个很奇怪哦，那些野草啊，你假若某年某月某日呢，把这些野草当作是好草的时候呢，它不长了，这个奇怪，它不长了。那么那些好草呢，要长起来，要把你把它当作好草的那个野草呢，又要把它挤住了，这个很奇怪哦。哎，凡是我们以为是野草的，无论是什么草。反正你把它当作是野草的，都长得很快。你们回家试试看。我觉得这个都是功课，这个都功课。哎，我在拔草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思想我在神面前的服事。那么就是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的旅程当中，我的责任之一就是拔野草。然后把那个不好的拿掉，那其他就是好草了嘛，对不对？我也不必去种它，反正大家都有好草，只要把野草拿掉就行了。那个 neighbor 说啊 ，I'm just spray， spray。我说我不是 spray， 我要保持这块地，比较没有 chemical， 尽量没有 chemical， 啊，不过到了最近呢，师母也说 spray 吧。大概It's about time， OK， It's about time， 尤其是作业快走了，我们又少了一个人工，少了一个 free labor， 所以 看谁你们当中有兴趣拔野草的，请你们到我们家，我们一起拔野草。
现在种野草啊？我都没有好草。
通通野草你也不错，这个可能我也要学一学。
放肥料就是给野草吃，不
是？哎呀，真是真是。所以呢，撒在荆棘里的人呢，就是听了道之后呢，他也长，道长啊，但是呢，野草长得更坏，所以把它挤住了。挤住之后怎么样呢？不能结实。那就注意这几句话，它不能结实，并不是说它不能结。圣经不是说它不能结，它也结啊。这个被挤住的那个道啊，它长出来，它也结，但是呢，这个所结出来的东西呢，是不实的。这个道子出来，你看看好像有一粒，但是你把它拨开，哎，里面空的，啊，或者是长了一半的。以前那我比较穷的人，那么到这个米店里面去买米，它有分好几等，那么呢最差的一等呢叫做死米。死米，死掉的米啊，就是那个结了一半的，那么呢颜色也不太对，那么大小也不太对的，那就是长出来它结了没有？结了，但是呢不实。这个就是被挤住的啦，被挤住的啦啊。有没有表现？有。有没有基督徒的表现？有，但是不实在，虚虚假假，对对错错，哎呀，好像好好坏坏，你分不出来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说我很喜欢读圣经，哎，我只是在看，到底你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我这判断不出来。哎，那这个就是被道挤住了。你说我们这个所谓的 discipleship， 这个带学徒啊。带学徒呢，就是把荆棘拨开，跟着学生一起把荆棘拨开，他自然结出好的果子出来。嗯，那么这个也是我惹来的，我为我自己惹来很多不好的评语。人家都说跟我做学徒是最痛苦的。因为呢，我什么都管，那你的讲话，你的做事，你甚至你出来你穿着，哎，很多学生我都说，哎，你最好不要这样子去教会，连你的 vacation 我都要管，因为呢，你把这些思虑的东西，这个跟把道挤住的东西，你把它拨开之后呢，哎呀，这个人他自然能够结实百倍。60倍、30倍，这自然的，这个结实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个是 nature， 这个是生命自然的结果，没有人能够造出来的，不是 artificial 的，不能用人工做出来的，是他自己出来的，你只要把它弄好就对了。进去，你们知道这个比喻的精华吗？在这里虽然有四个，啊，在路旁的，在土浅石头地的，在荆棘上面的，在好土，虽然是有四种，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没有果实的，没有那种主人喜欢的果子的；一种是有，只是一个没有，一个有，其实就是两种。哎呀，这个正合乎耶稣的意思。耶稣呢讲比喻就是划线，一个是你们，一个是他们。那么讲对你们讲也是分成一半的，一个是结果，一个没结果，就是这么简单。其实这个比喻就是两个 choice， either this or that， 就是这样。虽然是有四个，但是呢，第一个比第二个好吗？比第一个第一个比第二个坏吗？也不一定，反正被吃掉 跟死掉还不是一样，对不对？还不是一样。你说第三个好像好一点哦，有差吗？也没有差，它这个形状出来，但是你剥开，里面空的，跟死掉还不是一样，都是一样的。我跟你说，其实只有两个，其实只有两个，一个结果，一个不结果。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很多的 message 我们都忘记的话，请你们要记住这个东西，我们的生命要不然就是结果，要不然就是不结果。主要我们做一个能够结实的人，100倍很好，60倍不错，30倍也可行，都可以，只要你能够结果子，这个果子是主人所喜悦所期盼的就够了。神给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结100倍了，你也不能结60倍的人，你也不要去向往这个结100倍的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Billy Graham 的，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的什么什么伟人的，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大卫的。你只要结果，哪怕是15倍、20倍、15倍、10倍都不要紧，你只要结果，神都喜欢了。照着我们信心的大小，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结果子。问题来了，这两个差别在哪里？结果它的原因差别在它，你把它再追究一下是什么呢？一边是坏土，一边是好土，就是那么简单。一边是坏土，一边是好土。你知道吗？这个好土是怎么来的呀？好土是怎么来的？啊，你一块土地，你要把它变好土，怎么来的？
耕耘。
耕耘。耕耘。这个耕耘呢？这个篱笆，毫不怜悯的。一点保留都没有，似乎是非常残酷的，深深的砸入这个硬土的里面，他不能跟你讲客气的，耕耘不讲客气的，他就砸进去，越深越好。然后呢，这个牛驴就在前面就拖，他就翻，哀哼不管，痛苦流泪。不能怜悯，再跟，再拖，一直翻，一直翻，左翻右翻，左翻右翻，好土才能够出来啊！弟兄姐妹，我们太疼爱自己了，我们实在太疼爱自己，啊，一点点牺牲，哎呦，为主背十字架，哈哈哈哈哈哈！准时来教会，哦，背十字架，好痛苦哦！我们太疼爱自己了，太疼爱自己了，因此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产生不出好土出来。弟兄姐妹，假如今天晚上你愿意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劝你向主祈求说：“主啊，求你在我的心田里面来生根，生根。是的，是有牺牲；是的，是有痛苦；是有破坏。那么呢，这个土块起来之后呢，那把它锤锤锤锤锤，毫不吝啬的锤，然后呢，把那些石头野草拿掉，再来一个，让我的心田能够渐渐变为好土吧。耶稣用这个土来代表我们的心田，一个是好土，一个是黄土，当中的分别就是根源，就是根源。弟兄，你们知道这个黄土的特点吗？什么叫做荒土啊？
我想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满于现状，满于现状，保持现状，我满足了。不管隔壁那一块土地是如何的被耕种，如何的在那边播种，如何在那边生长收割，荒地总是保持原状，它不动的，稳若泰山，它不动的。他也没有因为看到别人好像哎呦神越来越祝福他啊，他的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熟，哎呀多么的羡慕他能够安然处理这个每一个生命的挑战，多么的令人向往，他对这些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保持现状。他也没有羡慕人家啊读经有收获，他也不羡慕。甚至那些旁边因着被耕、因着播种、因着收割所带来的那个欢笑、那个喜乐，变成是他的一个干扰，他觉得很讨厌。我要睡午觉，你还来干扰我。我安于现状，埋怨别人的进步，这个是荒土的第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心里面自己衡量衡量，我们有没有羡慕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那些对神的话有付出的人，对侍奉热心的人，因着自己的投资，因着自己的奉献蒙神恩待的人，我们有没有一点点的奉一点点的渴慕渴望，还是觉得说哼，神真不公平，神祝福他都不祝福，反而造成埋怨呢？有没有呢？假若我们变成那样子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三分之一的黄土，不结实了。第二，我们刚刚说过，这个黄土呢，就是不结果子，从来没有被耕过的荒地，也会长也会结，但是不结实，那种令人羡慕的果子无处可寻。无论是我们的言我们的行，不但叫人失望，连神都失望，神在我们的身上得不着他所喜悦的果效。最厉害的就是这个荒土，就是堆积垃圾。这个荒土人烟稀少，因此乌鸦狐狸自自然然在上面聚集，因此呢，人走过去手里有一把这个垃圾，他把它往荒地来丢，他也不觉得有罪恶感，他觉得本来就是如此，这块地就是垃圾地。那么这块荒土呢，他接受这个垃圾呢，他也不觉怪，他也觉得无所谓。弟兄姐妹，当一个人的心灵什么都接受，对的道理也接受，不对的道理也接受，你快要变成荒土了。告诉你，那个豪土是绝对排斥垃圾的，他才有办法变为豪土。啊，弟兄姐妹，假若一个人进入了那种荒土啊，荒土的光景是何等可怕，是何等可怕。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站在你们那一边的啊，这个比喻啊，我们是站在你们那一边的，你们那一边的呢，就是眼睛看见了，我们就愿意，那有福了；耳朵听见了，我们就愿意，那个有福了。不要站在他们的那边，听了不见，看了不见，也不愿意去明白他。求神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来耕种他，来耕种他。请我们打开 这个耶利米书，打开耶利米书，旧约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三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这接下来是耶和华的话，对他自己的百姓这么讲：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这个绝对不是耕田的那种开垦，因为前面呢是要叫以色列百姓认罪悔改，底下第四节要叫他们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所以这里的所谓的你们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显然就是心田的意思，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绝对不是开农场的那种开垦，这是开心田的那个开垦。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把耶稣的讲论放在我们的眼前，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撒种的比喻，并且这个比喻耶稣自己都有解释，然而当我们在深入的考虑的时候，原来就是讲到我们心里的荒凉。多少时候主啊，我们自己的意见实在是强过了神的意见，我们还自以为是，觉得蛮有公义的，蛮有道理的。然而主啊，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思想到，原来主啊，我们的心田就好像是还没有被耕过的那个荒土一样的，虽然有活动，但是却没有办法结出神你所期盼的好的果子，只不过是不结实的东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假如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祷告的话，求主垂听并且怜悯，在我们的心田里面主啊耕一耕，让那些硬块、那些顽固、那些抗拒、那些忽略、那些不愿意能够一个一个被打散，好叫我们的心田逐渐转为可结实的好土。主啊，让我们因着这个好土，我们能够更多的往高处行，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实，荣耀神，并且自己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仰望你，求主垂听，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萤火会啊，没办法了，下雨了，要不然就是喂蚊子了。我不去了，我你们要去的话，你们去喂蚊子。所以呢，今天晚上没有，所以呢，我们还是像昨天一样。那么呢，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围着好像昨天一样，五六个人，那我们围着一起祷告。那么祷告完之后呢，你们祷告完之后，假如要讲话呀，请你们到外面好不好？ 我们昨天啊，我们那一组呢是祷告最长的，大概是因为我在那边吧，也不行了。嗯，无论如何呢，我们那一组最长。